弟兄姐妹平安，
这个听起来可以吗？
是不是有个回声？好像有个回声。弟兄姐妹平安，现在好点吗？声音
好。
我叫谭介，再介绍一遍啊，因为有新朋友在这儿看。是张伯利牧师的太太，很高兴在这里再一次跟你们分享神的话语。想问一下，今年教会的主题是什么？不知道翻开你们的打你们的那个正面 program 哈。来看是效法基督，张牧师、罗牧师和修大哥，迄今为止已经讲了效法耶稣的什么？如果记得的话，有舍己、忍耐、怜悯、饶恕、公义、顺服、温柔，还有什么节制、圣洁，讲了很多了，都是耶稣那美好的性情。我们要真的是要效法耶稣这样的美好的品格啊，就要并且去操练啊。我今天有感动，还是讲效法耶稣的大无畏，就是效法耶稣在各方面的勇敢、不胆怯、不惧怕。大家是不是会乍一想会觉得这个看那个谭健师母那副弱不禁风的样子啊，怎么能跟大无畏啊联系得起来啊？不过再一想呢，这个谭健师母在15年以前顶着多方面的阻力，依然同一个一无房产、二无丰厚积蓄、只有搞过民运和6次通缉犯这样政治包袱的一个神学生结了婚，是否有一点小小的勇敢呢？人的勇敢都是有限的，一般来说我们说是无私而无畏，就是说一个人若没有什么私心，没有自己的小算盘、小九九，他就无所畏惧，就不会瞻前顾后啊，患得患失。我那时候是一个刚信主的单亲圣灵浇灌充满平安和喜乐，已经从丧偶的悲痛中走了出来，愿意开始新的生活，来见证主耶稣的恩典。我当初与张伯利的结合与其说是无私而无畏，不如说是无知而无畏，就叫英文叫 ignorance is bliss 或者叫无知是福，难得糊涂。因为当我发现他是6次通缉犯的时候，我对他已经产生了一点小小的好感。他性格豪爽，为人也慷慨，才华呢就不用说哈。另外他对我说，他会做饭又会弹琴这对上海姐妹挺管用的哈。关键是他对我和我的孩子都很好所以我当初的勇敢其实是不知打扮，只有每天晚上祷告。有一天晚上神对我说，你要爱他就像我爱你一样。最后我是凭着一个刚信主的初信者单纯的信心，同他走进了婚姻的殿堂。所以10天以后是我们俩结婚15周年的纪念日我们知道人都有私心，人都是软弱的就像罗马书3章所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我觉得我们人的无私而无畏是相对的不是绝对可以成立的。然而耶稣的无私而无畏则是绝对可以成立的。让我们看一下马可福音10章让我们一起读。他们行路上耶路撒冷去，耶稣在前头走，门徒就稀奇，跟从的人也害怕。耶稣又叫过12个门徒来，把自己将要遭遇的事告诉他们说，看哪，我们上耶路撒冷去，人子将要被交给祭司长和文士，他们要定他死罪，交给外邦人，他们要戏弄他，吐唾沫在他脸上，鞭打他，杀害他，过了3天他要复活。在这里耶稣把他将要遭遇的从容地告诉他的门徒们，就是他将要被交给祭司长和文士，他们要定他的死罪并在他死之前还要戏弄他，吐唾沫在他脸上，鞭打他，杀害他。但是他过了3天他会复活。如果我们自己像我们自己知道 我们会被定死罪，要并被定死在十字架上，而且在死之前要这样的被人戏弄、侮辱、鞭打。我们能够这样从容、无所畏惧吗？并且我们能像耶稣那样，在死之前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这个记录在路加福音23章。我们知道有一些人志士在死前也是从容不迫、大义凛然。戊戌六君子之一谭嗣同啊，我的本家，他是维新运动的激进派。变法失败后，他于1898年，就是光绪年24年，农历戊戌年，他在北京宣武门外菜市口刑场英勇就义，临死前高呼，他说：“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然后就是刀起头落。他那时候才33岁。很多的先贤烈士们，他们都宁死不屈，死而后已，令人敬佩。但是我想，他们死的时候充满正义，但同时也一定充满了仇恨。只有为主寻道的基督徒能够效法耶稣在死前为仇敌祷告。圣经里第一个寻道者是谁？斯蒂凡。在使徒行传第七章里面描写的，他们用石头打他的时候，斯蒂凡呼吁主说：“求主接受我的灵魂。”然后又跪下大声喊着说：“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说了这话就睡着了。我们还知道很多其他的令人敬仰视死如归的寻道者，比如像潘活怀呀、像尼托生啊，还有很多。但是寻道的机会不是人人都会遇见的。然而与魔鬼征战，与我们自己的老我征战，与世俗陷阱的征战，是我们天天能够碰到的，是不是？那么我们如何效法耶稣基督，面对世界上各种挑战而能够毫不畏惧，把我们的一切都能够分别为圣，为主做美好的见证？我们知道耶稣为拯救我们的灵魂失丧的灵魂，在十字架上受死，是大无畏的顶峰吴雷川先生，他是清朝末年中国近代著名的教育家和中国基督教激进的思想家。他信主就是因为他折服于耶稣基督伟大的人格。他说：“耶稣最终以大无畏的精神死在十字架上，我们对此伟大的人格除了敬仰敬慕以外，更有何言辞可说？”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耶稣上十字架是他大无畏的顶峰。我们同时也能看到耶稣在上十字架之前为了传扬天国的福音，救我们脱离死亡罪恶，他在很多其他地方也表现出无所畏惧。那我们来看几点首先第一点，不怕降杯来到世上。我们知道耶稣来到世上是怎么样变成一个这个非常卑微的人，他生在马槽里面他是在圣母玛利亚这个圣灵感孕以后，他在马槽里出生。然后在他长大以后，他出来服侍之前，他谦卑的让施洗约翰为他洗礼，为的是尽诸般的义，也就是要像其他一般人一样来尽神所对一般人的这种要求。我们看到耶稣基督是这样的谦卑，然后我们看到我们现代人已经很多时候不再崇尚谦卑经常这个现在做什么就要需要装着就怕丢份丢面子。现在有这个叫做名牌和奢侈品的现象，就是要用奢侈品来撑自己的门面我觉得如果为了奢侈品它的质量好设计好，病人能买得起，无可 后妃啊，如果是为了炫耀或者炫富，那就会令人担忧。我自己是顶喜好那个价廉物美啊，现在所谓的性价比高的东西啊。那我们现在看起来，就是耶稣啊，真的是在这世界上是最丢份的啊。以赛亚书53章说到，来到世上，他无家型美容，我们看到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所以我们看到啊，耶稣啊来到世上是这样的卑微。耶稣在世上虽然他啊大行神迹，也有很多的追随者，但是我们看到他其实最怕追星族的。每当人来簇拥他的时候，他会立即隐退到山里去。在约翰福音6章里面记载到，众人看到耶稣所行的神迹，就说这真是那要到世间来的先知。耶稣既知道众人要来强逼他作王，就独自又退到山上去了。还有许多地方也有这样相似的记载。耶稣也经常不让人知道他行的神迹，因为时候未到啊，他怕人跌倒啊。就是顺便说一下，就是今年啊，莫言先生得了啊诺贝尔文学奖啊。但是据说他在山东高密的老家啊，他家里的地里的萝卜都差不多给人拔光了，可能是为了分享一点光荣吧啊。现在还有各种粉丝都层出不穷啊，如果你不理他，肯定还挨骂。我想只有耶稣有这样的啊勇气啊，他看到人来簇拥他的时候，他马上就隐退到山里面去。那我们知道追求虚荣的后果，就会发现一切的虚荣都是虚无的，转瞬即逝的。在箴言啊12章写道，耕种自己的田地必得饱食，追随虚浮的却是无知啊。所以啊，我们要像啊耶稣一样，要啊做一个谦卑的人啊。第二点，我们看耶稣他不怕试探，斥责魔鬼。上星期我给你们啊看了啊在巴西照的啊2张照片，在 next。上星期没有给你们看这张照片啊，这是耶稣山的远景。你们看到从远远的看，这个耶稣像啊是一个十字架。你看在这么高的山上能看到这个耶稣像，你就可以想象这个耶稣的像要多大啊。下一张我们看的近景啊，这张是啊耶稣像的近景啊。这个雕像其实的全名叫试探风上的耶稣，我们的救赎者。我们看到这个像，其实他是看到耶稣这个把世界的一切的荣华富贵都踩在脚底下。那个景啊，我们站在那个山顶呢看下面，真的是非常美的，就是里约热内卢最美的一个地方。但是耶稣把一切的荣华富贵都踩在脚底下，然后耶稣这个知识，也就是向大家说，凡一切劳苦重担重担的来到我的面前，我必使你们得安息。所以当初这个耶稣受试探的记载是在马太福音第4章啊。所以那时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他禁食40昼夜，后来就饿了。那试探的人近前来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为食物。耶稣却回答说，经上记着的，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而是靠神口中所出的一切话。魔鬼就带他进了圣城，叫他站在殿顶上，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跳下去，因为经上记着说， 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耶稣对他说，经上又记着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那时候这个像照片那个上面所表现的，魔鬼又带他上了一座最高的山，将世上的万国与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对他说，你若匍匐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耶稣说，撒旦退去吧，因为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但要侍奉他。于是魔鬼离开耶稣，有天使来伺候他。我发现信主长了以后，就慢慢摸到了魔鬼的套路。以前每次发生一些莫名其妙的事情就会纳闷啊，不解啊，现在就知道这是魔鬼的陷阱，就 traps， 我们一不小心就会被转进去了，让我们浪费时间和精神。魔鬼他最想制造不和分裂，因为他知道什么，他知道堡垒是怎么样，最易从内部攻破，所以我们真的要非常的警醒。魔鬼得逞都是因为人的私欲，雅各书说，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私欲既还了他，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我们真的像耶稣那样警醒试探耶稣是不怕试探因为他是神。那我们可能有一点需要怕试探，就是我们没那金刚钻没有金刚钻得躲着点，就得躲，尽量躲避试探。我们碰到试探要抵制试探，随时斥责魔鬼，以后魔鬼就懒得理我们了，他见到我们就绕道走。感谢主所以我们要向耶稣学习，不怕抵制试探，斥责魔鬼第三点，我们要看到耶稣他不怕轻规戒律，只是以爱为最大的诫命。在马太福音上面记载过有一天是安息日耶稣进入了一个会堂，那里有一个人他的手枯干了，有人就问耶稣说，安息日治病行不行，意思要控告他。耶稣说，你们中间谁有一只羊当安息日掉在坑里不把它抓住拉上来的呢？人比羊何等贵重呢？所以在安息日是做善事是可以的。于是对那人说，伸出手来，那人把手一伸，手就复了原，和那只手一样。法利赛人出去商议怎样可以除灭耶稣。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做这样的事情是顶着很大的压力他知道法利赛人那些人都在虎视眈眈的看着他找他的茬儿。耶稣前面就讲到，他说，我喜爱敛恤，不喜爱祭司。但同时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说，他说，莫想我要来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划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所以这里的大无畏无所畏惧，不是指那种和尚打伞无法无天那种做害人的事情不法事情似的那种贼大胆而是在敬畏神，为着爱世人，为主做见证，传扬福音，为着社会公益，人民的福祉，这种前提下，不顾个人安危个人利益的那种献身精神最后我们看耶稣他不怕不讨人喜欢，只怕不讨神喜欢马可福音第十一章记载了耶稣清洁圣殿。如果我们能够想起哪一次耶稣是真的发怒，我们就想起耶稣清洁圣殿那个景象这里面记载到耶稣带着门徒来到耶路撒冷，耶稣进入圣殿，赶出店里做买卖的人，推倒兑现银钱之人的桌子和卖鸽子人的凳子，也不许人拿着器具从店里经过，便教训他们说，经上不是记着说，我的殿必称为万国祷告的殿吗？你们倒使它成为贼窝了。祭司长和文士听见这话，就想法子要 除灭耶稣。耶稣这一次啊，可是怒气发的最大的一次了，可以说是啊发飙了哈。但是我想耶稣知道，只有那样人才会挪窝，赶出店里做买卖的啊。你看他啊，赶出他们出去，推倒桌子，踢倒那些凳子，也不许人拿着器具从店里走过，那些人肯定很不高兴。但是耶稣不是啊，他根本是不是要讨这些人的喜欢，他只是怕不讨神的喜欢，神的殿就这样变成了贼窝。神有这样的愤怒是易怒啊，是 justified wrath。 我们知道，我们几年前，我们在这比较老的会有知道，几年前我们教会也曾经有过传销的老鼠会的萌芽，但是张牧师和长职同工同心把这个苗头制止了。张牧师当初遇见可能有人在听到这样的决定后会离开教会，但是他还是大胆的讲了一篇道啊。张牧师很多时候他不怕，他也其实他很多时候其实都做最坏的打算的，我知道。他在道中就讲述为什么教会不能发展老鼠会啊，当然自己私人买点吃的不是不可以啊，但是不能在教会里面发展下线什么。就这篇道以后的确后来有人离开了教会，但是整个教会得到了保护。我们知道有的教会让老鼠会泛滥以后无法收拾，最后教会就分裂，神的名就得到亏损。耶稣说他来到世上不是受人的服侍，乃是服侍人。他要服侍人，那是是要讨人喜悦吗？还是要讨神喜悦？我们知道我们服侍要讨人的喜悦是非常困难的，因为真的是众口难调啊。要是有人要讨人的喜悦，有时候服侍服侍到一半碰到有不尽人意的事情就会跑了啊。为什么呢？张牧师讲到分析过这个问题，他说主要是人血气，有血气的问题啊。就说牛献祭的之前，如果血没有放干净，放干净，然后你把牛放到祭坛上一烤，那牛肯定跳起来就逃跑了。所以我们在服侍碰到有不如意的时候我们其实要向大卫学习把苦涩能够变成甘甜，把苦难变成祝福。其实我当初酝酿这篇道的时候，我一开始我是感动要讲一篇道，叫是越服侍越甘甜。后来就开始准备，后来发现如果没有像耶稣那样的大无畏的精神，越服侍越甘甜是不可能的。所以后来这个道慢慢就演变成了这个题目哈，效法耶稣的大无畏。就像一开始好像要准备服一个小鸡，结果服出一个老鹰来了，感觉。就是在撒母耳记下16章哈，记载了这样的一段故事，就是大卫他被他的部校子他的儿子亚撒伦追赶的时候他有一个本来是王后来贬为庶民的叫做示每的人对他就破口大骂对这个人的这样的骂，这个大卫怎么反应呢？他首先他就说，他说咒骂是因为说示每咒骂是因耶和华吩咐他说你要咒骂大卫，如此谁敢说你为什么这样呢？所以这意思说就是他咒骂是出于神的。第二，大卫说我亲生的儿子尚且寻索我的性命，何况这便雅悯人呢？由他咒骂吧。就是那个大卫用了个比较法就是不同他计较。第三，大卫说或者耶和华见我遭难，为我今日被这人咒骂，就施恩于我。所以大卫这个时候就把苦难化为祝福。芝加哥柳溪教会的牧师 Bill Hable 就是比尔海波兹，他说教会需要勇者，也就是说教会需要勇敢的领袖。 他说教会是世界的希望，而教会的未来则掌握在教会领袖手中。我们知道人心是最难改变的，然而 Bill Hybels 他说教会最美之处在于它改变人心的力量。前些年张牧师发给每一个教会领袖、小组长、组长啊，这个其他的负责同工一套教会需要勇者和我们教会的故事哈，大家可以复习一下，如果没有的话可以到教会来借。第五点啊，这里没有写，但是我想我们是自己要加一点的勇敢，这一点呢耶稣不需要，但是我们需要，就是呢要不怕跌跤犯错误。如果我们犯错误跌跤了，我们就要爬起来拍拍灰往前走。我们要记得耶稣对井边的撒玛利亚夫人和行影的夫人他们的恩典和公义这个约翰福音第四章和第八章都记载了耶稣跟他们跟撒玛利亚跟行影的夫人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我们这里就看到了耶稣的慈爱、恩典与公义。所以我们就是要牢记神的应许。约翰一书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我们不要论断自己，也不要论断别人。我们要忘记过去，努力面前，而不是难忘过去执着不前。在弥迦书第七章里面写到神啊，你必怜悯我们，将我们的罪孽踏在脚下，又将我们的一切罪投于深海。所以我们在信主的那一刻起，神已经把我们的一切罪投入了深海。所以我们不要再掉自己的罪，或者掉别人的信徒的罪就是别再把什么陈芝麻烂谷子拿出来晾一晾但是如果我们真的，除非我们是要什么总结经验啊，总结教训啊，我们自己要调侃一下自己啊，这是另外一回事。如果真的别人来掉我们的罪，或者我们就别理他，否则只有会更多的伤害。我们就是要单单的牢记神的恩典和应许。我们下面就要来想一想像耶稣、斯蒂凡和许多为主冲锋陷阵的儿女，为什么能够那样的无所畏惧？我这里总结了主要三点第一点是因为他们相信神的公义。相信神的公义，就相信神会严谨的执行律法，就是神会按照他的律例秉公行义，惩恶扬善。圣经中有很多关于神应许的关于神公义的应许在诗篇98章说因为他要来审判遍地，他要按公义审判世界，按公正审判万民。耶稣在十字架上他痛苦无比最后他说的一句话是什么？是成了，就把灵魂交付给了神。他完成了天父差遣他来到世上的使命，成全了救恩，让一切信他的罪得赦免，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耶稣他相信神的公义，他相信他三天以后必会复活，同天父同享荣耀。同样，主的使徒保罗他为传福音历尽艰辛，受到鞭打监禁，但是他还是矢志不渝。为什么呢？在提摩太后书第四章他写道，他说我相信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也就是按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暗慕他显现的人。第二点耶稣、斯蒂凡那些主的中心的门徒，他们能够无所畏惧，是因为他们相信神掌管万事，神有他的时间。我们会说 OK， 我相信神的公义，但有的时候我看到神的公义没有得到彰显，反倒是 恶人当道，好人吃亏。所以我们现在啊，不是说要英勇就义，要什么为主殉道，就是我们连啊生活中正确的小事、正确的事都不敢做，怕吃力不讨好，怕被人反咬一口、倒打一耙，或者被怕啊，或被人讹诈。所以我们慢慢就变得明哲保身啊，麻木不仁，甚至呢见死不救。国内现在有一种现象叫大家知道叫碰瓷的，是吧？是其实是最早清朝末年就有了啊，就是碰瓷现，就是如果我见到一个老爷爷摔倒了，我上去把他扶起来，老爷爷不但不谢我，而且就开始叫唤啊，骂我为什么撞倒他，要我给他啊付医药费，要赔偿他。这样的世风，有多少人还敢见义勇为呢？哦，有一位叫刘爱姐的姐妹啊，有一天来到我们教会来啊看望张牧师，她和她先生一起来的。她给了我啊她的一篇见证啊，是发表在《使者》上的。这篇见证的名字叫《虎口夺命》，我看了非常震惊。她是说，这见证里说，有一年她和她的儿子回国，晚上九点多的时候，在县城的一条路上开车，后来突然发现马路中央有一团黑乎乎的东西，然后他本来想绕过去，要绕的时候，后来他儿子就说：“啊妈，这是一个人！”哇，后来他就马上把那个车窗摇下来，哦，就听到那个人的这个尖叫惨叫声。啊，他那时候哎呀想，哎路那么路很不清楚嘛，因为天那么黑，他如果把那个人留在这个路上，很后面的车啊开过来，很可能就把这个人碾死了。还想哦，得马上把他从那个马路中央给他拖到边上去。正在这个时候，他电话铃响了，正好他一个亲戚打来，他就跟他亲戚讲了这个情况。他亲戚说：“哦哟，你千万别管，万一他讹诈你怎么办？”但是这刘姐妹她是个基督徒，她就想如果他见死不救，这个人万一死了，他的死就跟他有关，所以他马上下车和他儿子就把这个。这个是个老爷爷啊，把他拖到了这个路边，他马上就打国内叫120这个医院救急电话。他对被救的老人说：“你可不要讹诈我呀！”同时啊，他就把电话放在老人的嘴边啊，就他那个老人说：“啊，不讹不讹。”这个刘姐妹就对120的接线员说：“啊，你听见了没有？我是帮他的，就以获取证据啊。”后来呢，就是他们还在路边的时候，有正好也有人路过来看，一句话看到他都是问啊，你撞了他吗？其实后来知道，这个老人呢是在老人在骑三轮车的时候被一辆汽车撞倒了，一下就摔到了路边。那个肇事司机呢看到这个老人伤得很重，但是还活着，他一下就起了那个杀人并且呢嫁祸于人的这样的心哦。他就把老人呢就拖到路中央，啊，希望别的车再撵他。哇，这样的故事真的是让触目惊心哦。刘姐妹啊，这件事以后，她就非常的非常的有负担。虽然她知道自己做了该做的事情，但是也是忐忑不安呐，保不定被讹诈呢，被连累呢。她只能祷告，希望肇事者能被抓住。他那时候读圣经啊，正好看到是叫箴言，他上面这个写24章，那说你在患难之日若胆怯，你的力量就微小，人被拉到死地你要解救，人将被杀你被阻拦。你若说这是我未曾知道，那衡量人心的岂不明白吗？保守你命的岂不知道吗？你岂不按个人所行的报应个人吗？啊，有姐妹看了这个话，立刻就解除了疑虑，并卸下了重担，啊，结果是天网恢恢啊，疏而不漏。那个肇事者很快就被抓到了，因为他在拖那个老人的时候，他那个钱包从口袋里滑了出来，掉在地上，里面呢有他的驾驶证，啊，感谢神。我们知道很多国家啊，包括美国和欧洲一些国家，他们有那 Good Samaritan Law， 就是好撒玛利亚人法。啊，我们知道这个法律就来自于圣经，耶稣在路加福音中讲的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啊，这个比喻我想大家都很熟悉啊，就是讲一个好撒玛利亚人看到一个受伤的人，他 他就去救他并且后面再照顾他。好，撒玛利亚人就是为了保障自愿救助者看到有什么人有什么困难去救助别的人能够免除责任的一种法律，目的是使人做好事后没有后顾之忧，不用担心因过失造成伤亡而受到追究，从而鼓励旁观者对伤病人施以帮助。在许多国家见死不救是犯法的，美国有的州是有这样的不是每个州有这样的法律，这样在 Minnesota 和 Vermont 就是这样，你见死不救就要被罚款就会被判叫轻微疏忽罪。在其他国家比如意大利、日本、法国、西班牙加拿大的魁北克也都有类似的法律，就是见死不救都是犯法的。德国、法国都有这样的法律。我新加坡的最有意思，新加坡就说如果你被救又反过来诬陷他人，你这个人要赔偿。我觉得这挺解气的，就是他说对于见义勇为，新加坡他的法律说完全站在保护施救者权益的立场上，他规定如果被救援者事后反咬一口，则必须亲自上门向救助者赔礼道歉，必施以施以其本人医药费的1至3倍上的处罚。所以这挺解气，所以我就盼望中国早日能有好撒玛利亚人法。现在这个要去助人为乐，有的时候还要想一想了。就我小时候特别助人为乐我记得小时候我们家人多次警告我，就说你闲事少管啊，就上海话就是说侬还是少管啊，就是。但是呢年纪渐长就顾虑徒增我就是因为听到了这样各样的事情。不过我还是管过不少闲事前年回到上海，在一条街上看到一个骑摩托的男的和一个骑自行车的女的相撞，后来他们两个人就开始骂街，后来我就上去劝了一下，我说哎呀，我说就彼此说声对不起就行了感谢主后面两个人还好不过就是都悻悻的就走开了反正我现在都毫发无损了，我相信神是保守我的。从刘爱杰的姐妹的见证，我们看到神的公义得以彰显，但是我们知道当今世界上还处处有不公平不公义的现象。在中国古时候有上衙门喊冤的，现在的说法比较好听叫什么上访，现在叫上访。我知道于杰他们教会以前在中国帮助很多的上访者。我想就我们的天性而说，我们都是愿意有冤伸冤有仇报仇当我们觉得很无奈的时候，我们会像大卫在诗篇94章里面一样喊出，我们会觉得耶和华呀，或者神啊，恶人夸胜要到几时呢？要到几时呢？然后看我们人我们都会 lose patience 失去耐性，甚至我觉得神有的时候对我们都不耐烦了，都觉得很沮丧 frustrated。说起神有他的时间，我脑子里就会出现一大串你要到几时呢？要到几时呢？我们看了，就从旧约到新约里面都有很多。在出埃及记里面，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不肯守我的诫命和律法，要到几时呢？”民数记里面又有同样的神的感叹后面都有我就不一一读了。在马太福音，耶稣也说：“哎，这不幸又悖逆的世代我在你们这里要到几时呢？我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像我们自己都会失去耐心lose patience。在诗篇第6章，大卫说：“我的心也大大的惊慌，耶和华呀，你到几时才能救我呢？”后面有很多类似的。像在启示录里面里面讲到那些冤魂那些为神的道并未做见证被人杀的人的灵魂他们大声喊着说：“圣洁真实的主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给我们生流血的冤要到几时呢？”我们就看到这真的，我们很多时候好像有 很多的无奈，但是像耶稣、斯蒂凡他们啊、还是能够无所畏惧的啊、去啊、面临各种面对各种样的挑战和死，甚至死亡啊、因为他们真的是相信神的公义，因为他们知道神掌管万事。啊，哥罗西书里面写到啊，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地上看得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切都是藉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以赛亚书说，这一切都是出于万军耶和华，他谋略奇妙，他的智慧广大。好，我们就知道，凡事都有定期啊，天下万物都有定时。耶和华他的道路高过我们道路，他的意念也高过我们的意念。我们中国人一句话叫什么？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所以我们看到大卫，虽然在诗篇里他经常在那边哀嚎啊，我就说 whining 啊，经常在那边，但他最后总是信心大增，开始赞美神，因为他最懂得神。我们真的是不能知道时间啊，但是因为我们啊不是神，因为隐秘的都是属于耶和华的，只有显明的是属于啊我们和我们的子孙的。所以我们真的是要就学会，很多时候学会要恒久忍耐，我们要等候神。我们知道圣经里面有很多关于报应的一些很令人解气的经文啊，在旧约到新约里面都有。我这里啊列出来一点。啊，就读一两段哈。这罗马书12:19，啊，保罗说：“亲爱的弟兄啊，不要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启示录啊，22也说：“看哪，我必快来，赏罚在我，我要按个人所行的报应他。”最后一点就是耶稣和那些勇敢为主做见证的基督徒，他们能够那样的无所畏惧，是因为他们有无伪的信心。在提摩太后书里面，提摩太对保罗对提摩太写道，他说：“想到你心里无伪之信，这信是先在你外祖母罗以和你母亲有尼基心里的，我深信也在你的心里。”我们知道罗以和有尼基啊，他们是分别是提摩太的母亲和外祖母啊，他们对提摩太有很大的影响啊，真的是不仅啊教导他圣经，而且啊真的是让他也成为了门徒，得到个人的称赞，尤其是得到保罗的器重，成为保罗真的非常非常得力的助手。保罗称他为亲爱的儿子嘛。我们这里说无伪的信心，就是说是真实的信心原文是说他是不需要经过审判的，是真实的信心，没有虚假，不装饰造作，是经得考验的信心俗话就是说真金不怕火炼，尤其是当逼迫试炼来临的时候，你的信心如果是建立在沙滩上，没有攻击，没有根基的话，雨淋水冲风吹，信心就会丧失了，我们就没有胆量去照着神的话去做神托付我们的使命。当保罗写给提摩太这封信的时候，那时候教会都经历大逼迫，神的儿女也面临各种各样的试炼有很多人就离弃了保罗，他们离开了教会，但是只有提摩太没有离开。所以保罗这里特别就提到提摩太他心里面有无伪之信那些因为相比较其他的很多的信徒他们都内心冷淡，退后的退后，离开的离开提摩太就坚定地跟保罗在一起传扬主的道。 我们我觉得发现我们有的时候别说受逼迫，有的时候工作找不到了，我们就会信心发生动摇，或者我们想要孩子神没有赐给我们，我们也开始怀疑神，有的事情不顺利了，受挫折了，甚至我们会埋怨神。但是传道书中写到，这个传道者这样写，他说我见神叫世人劳苦，使他们在其中受经验，神造万物安其各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人的心里。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很多我们在人生中发生的事情，像我一生中经历的事情，张牧师一心经历的很多的挫折和苦难是我们不能参透的，只有到我们哪天见主面的时候，也许我们可以问神为什么那些事情发生，但是我想神一定会告诉我们这一切都是他的美意，他要把这一切都成为美好。我认为德蕾莎修女 Mother Teresa 是真的是一位有大无畏精神的一个奇女子。我们知道她是世界著名的天主教的慈善工作者，她的一生是奉献给解除贫困。她在1979年得到了诺贝尔和平奖。她其实本身是阿尔巴尼亚人啊，家庭也是相当的殷实，她家里是最小的。但是她在38岁的时候，那时候年左右，他去了印度在那个时候，他也通过他执着的努力得到了梵蒂冈教宗的许可，开始在印度加尔各答帮助有需要的穷人。我们知道他们在那边都是帮助那些垂死的身上非常非常肮脏的那些人，帮他们清洗，帮他们包裹让他们能够有尊严的如果真的要死亡的话，帮他们有尊严的这样死去。看到的有的人真的是都是身上长疮，脚底淌脓，就好多好多就是这个身上还有很多很多的虫子。但是德瑞莎修女她带着她的团队就是这样日夜的服侍这样的人最后她的她那边的行为感动了当地的印度人。其实她当初用的一个地方是一开始借用，他们是借用了一个印度教的一个地方，后来就遭到很大的反对，但是后来印度人看他们这样的真的无私的帮助人，后来的反对的声浪也就慢慢的平息了。有一个人有个老人他在搬到他的那个场所来的时候，他那天当晚就断了气，他临着死前的时候，他拉着Mother Teresa 的手说，他说我一生活得像条狗，而我现在死得像个人，谢谢了。德瑞莎修女有一首诗我非常喜欢，叫做还是要这样做英文是Do it anyway 我最早是看到这个英文版本，那大概我们教会刚成立的时候，差不多十年以前嘛，我就把它，我觉得特别好，把它翻成了中文，我给张牧师看他觉得很好。但我现在我在网上一搜索，我发现也有很多版本，不过跟我那个还挺相近的。我们可以在一起读一下哈。这个看到德瑞莎父母德瑞莎修女是怎她是靠的什么，她因为什么能够面对那么多的挑战和困难，能有那样的大无畏的精神。我们可以一起读一下哈。人们经常是不讲道理，没有逻辑和以自我为中心的，不管怎样你要原谅他们，即使你是友善的，人们可能还是说你自私和动机不良。不管怎样，你还是要友善。当你功成名就，你会有一些虚假的朋友和一些真实的敌人。不管怎样，你还是要取得成功。即使你是诚实和率直的，人们可能还是会欺骗你。不管怎样，你还是要诚实和率直。你多年来营造的东西，有人可以在一夜之间把它摧毁，不管怎样，你还是要去营造。如果你找到了平静和幸福，他们可能会嫉妒你，不管怎样，你还是要快乐。你今天做的善事，人们往往明天就会忘记，不管怎样，你还是要做善事。 即使你把最好的东西给了这个世界，也许这些东西永远都不够。不管怎样，把你最好的东西给这个世界。你看，说到底，它是你和上帝之间的事，而绝不是你和他之人之间的事。好，感谢主。下其实有一个，下面有一个英文版本，我们就不念了，我就让你知道这个叫 do it anyway， 还是啊写的非常好。Mother Teresa 有的时候写些诗啊，是非常感动，也非常深刻的。所以我们要效法耶稣基督和那些勇敢的勇敢的基督徒的大无畏，我们要不断的操练，我们的免疫力就能增强，我们就能靠主得胜。因为胆量其实是可以操练的，所谓的说啊，你胆子越来越大了哈。那我以前在实验室里用老鼠做实验哦，非常的害怕，都要男同事来帮我。后来我就想，我不能永远让人家帮我啊，就开始咬牙啊，单独操作。后来慢慢就不怕了啊，所以这个是可以操练的啊。我们有一个朋友叫尤建国，他是位漫画家，他画过两个漫画。两幅漫画我非常喜欢，跟他们分享一下，跟你们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看到这幅漫画是讲啊，什么是赢家啊？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我们看到赢家是怎么样呢？在常人停止的地方多走一步，在常人放弃的时候多坚持一回。第二章我们这里看到是大卫啊，这里大卫，我们看这段漫画哈，就是大少年的大卫，他把这是谁，巨人歌利亚打倒在地哈。他那时候很小的时候，那个这个歌利亚是那时候远近啊文明大家都害怕的一个巨人，大卫靠着神把歌利亚打倒在地啊，他真的是称颂赞扬主的名。所以大卫在那边啊，他这里说我们的心是向来等候耶和华，他是我们的帮助，是我们的盾牌。我们当得帮助是在乎依靠造天地之耶和华的名，有耶和华帮助，我就必不害怕。那我们一起唱一首回应的诗歌。耶稣是我生命的亮光，耶稣是我生命的亮光，照亮我的肩膀。虽然有暴雨把我挡，注目我的亮光，它是我生命重新的力，它是我求告，荣耀颂赞归给主，愿神赐福。